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《富有的习惯》。不要张着嘴咀嚼食物，咀嚼食物时不要说话，不要把自己吃到一半的食物放在公用酱料里蘸料，不要狼吞虎咽，与同桌人的用餐速度保持一致，不要将汤勺、叉子或小刀握在拳头里，放在外侧的叉子用来吃沙拉，内侧的则用来吃饭。不要拿着餐具做手势，不要伸长胳膊够任何东西，而是请别人帮你递过来。坐在饭桌边不能无精打采，保持身体绷直，吃饱后向同桌的人说声抱歉，然后到卫生间去确认自己的牙齿上是否沾着食物。不论去哪里，都在钱包里放一枚牙签或类似的东西。四，讲究着装礼仪。学习如何正确着装非常重要。在工作场合和参加面试的时候，着装是有讲究的。我们可能出席各种社交场合，婚礼、正式晚宴、非正式晚餐、订婚晚宴、葬礼、生日聚会、野餐等，所以需要了解在各种场合如何得体着装。基本的着装规则如下：身处工作岗位和参加面试时，有的工作有针对特别目的的着装，比如建筑行业、道路施工等。如果是办公室白领，我们可以参照上司或上司的上司的着装方式。有的公司要求着商务便装，还有一些公司则要求男性穿西装打领带，女性穿套装、长裤、半身裙、带领衬衫、西装或是衬衫配西装以及时装鞋。婚礼、通宵聚会和葬礼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在这些场合，男士应该穿西装打领带，女士着装与工作装相同。不过，许多女性愿意穿正式晚礼服或者考究的小礼服，一般配上时装鞋。有的文化对此有特别的着装规定，需要额外留意。正式社交场合，针对男士的正式社交场合着装，要求分为随意正式礼服、正式礼服或超正式礼服。随意正式礼服指的是无尾晚礼服或深色西装，打黑色领带或蝶形领结，配黑色皮鞋。正式礼服是指黑色无尾晚礼服和黑皮鞋。超正式礼服则是黑色燕尾服、白色翼领衬衫和白色蝶形领结。对于女士，正式场合意味着要穿长款正式礼服、套装、半身裙，配上西装或短上衣，或是短的小礼服，一般都要配上时装鞋或者高跟鞋。要求着装正式礼服的场合，在日常社交中并不多见。五，得体地介绍自己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需要在有陌生的场合进行社交，这是一个发展友谊的人际关系的好机会。在这些人里，可能有我们今后的老板、另一半、好朋友、同事、投资商或是将来的生意合作伙伴。在做自我介绍时，需要注意几条标准：面带微笑，握手坚定，保持目光接触，用一句话解释自己是谁，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场合，与谁相识，并且向对方适当提问。六，必不可少的基本礼节。为了在社交场合表现得体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些基本礼节。常说请和谢谢，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， 听到与自己有分歧的意见时，不能翻白眼。交谈时不可一直看着其他地方。交谈时绝对不能查看手机，保持开朗积极的态度，把批评和负面评价埋在心里，赞美赞美赞美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感谢活动和晚宴的举办者，绝对不能让社交场合骂人或者说出不合时宜的言辞，不能做出无理的举动。十八，提携和指导他人。我们在前文谈到过寻找导师的重要性，但是我在研究中发现还有一个和导师有关的富有的习惯也很重要，那就是提携和指导他人。当老师往往是最好的学习方式，因为指导别人意味着要将我们学到的内容进行传授，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领域钻研得更为透彻，而且通过担任导师的角色能够把对方拉进我们创建的群体，也将他们转变为一个全心全意的追随者，这可是一件可能带来长期回报的投资。十九，寻找支持者，避开恶意评价。恶意的负面评价会使我们在成功的道路上停滞不前，如同卡内基钢铁公司前总裁查尔斯·施瓦布多年前所说，我还从未见过受到褒奖时比受到批评时表现更差更不肯努力的人。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批评对于成功而言当然是必要的，我们需要别人的反馈，可惜很多反馈常常是恶意的负面评价，缺少真实且具有针对性的建设性意见。你的产品之所以卖不出去，就是因为做得太烂了，或者你这人又专横又傲慢又自以为是又哎，甚至是这样的，你对这事儿根本不在行，干砸了也很正常，还有你就没一件事是做对的，快别折腾了。虽然这些话大部分是对的，但是不具有建设性和针对性，听了也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收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充满了负面信息，对我们进行全盘否定的批判，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积极的、有针对性的和建设性的建议。这些人之所以泼冷水，是因为他们对于如何帮助我们并没有任何概念，也从未在你所努力的方向取得任何成功，所以他们的建议只是空泛的，缺少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反馈。这种破坏性的批评只会挫伤我们的锐气，打击我们的士气，成为通往成功路上的绊脚石，甚至导致我们彻底停下脚步，在追求梦想、远大目标或是人生目标时，我们需要那些能够提供积极、明确、有建设性建议的反馈者。这样的评价才能帮助我们走向成功。他们的评价意义重大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他们曾经努力的方向，而且曾经取得过成绩，所以他们的认知很有价值，他们甚至可能帮助过像我们一样的人。因为过去的成功，他们说的话具有了分量，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梦想，就必须让身边围绕着支持者，面对那些泼冷水的人，还是有多远躲多远为好。二十，相信自己。信念能够决定贫富。相信自己聪明的人会变聪明，相信自己一无是处的人会变得一无是处，相信人生潜藏喜悦的人能够品尝到喜悦， 相信人生如战场的人会拼死搏斗。信念决定了我们在人生中留意到什么，忽略掉什么。大部分信念都是在我们年幼时，在父母、兄弟、姐妹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。这些在儿童时期树立的信念，会跟随我们进入成年。有些信念是积极的，有的则是消极的。积极的信念使我们有所成就，消极信念拖我们的后腿，阻挠我们充分发掘自己的潜力。信念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和显意识里，分散在边缘系统、大脑皮质、前额皮质以及组成大脑的上百亿脑细胞里。信念就像是迷你电脑程序，引导着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、选择和决定。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，就必须改变信念。我们应该采纳积极的信念，消除负面的、限制性的信念。以下这些方法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。一、来自未来的信。在前文已经详细介绍过这个方法，所以在这里只做简单的回顾。具体做法是，假设我们来到未来，写一封信给自己，介绍在那个时候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美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为自己的生活描绘一幅完美而理想的生活蓝图。信中要介绍将来的自己住在哪里，拥有些什么，去哪里度假，是否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等等。二，给自己写讣告。在前文已经详细介绍过这个方法，在这里只是提醒一句，在给自己的讣告中，我们要描述假想中的光辉灿烂的一生，将所有了不起的成就和成功都写进去。我们要用语言描绘出自己一生中斐然的成就，让别人对我们肃然起敬。三，列出梦想和心愿清单。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进行过解释，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，将来自未来的信和讣告中提到的心愿和梦想一一列出来，然后进行精简。未来五年内最想实现的心愿和梦想是什么？随后我们将在这份清单的基础上设立目标。四，围绕梦想和心愿设立目标。上文我们都说过了，在这里简单的述之，那就是从每一个心愿和梦想出发，设立单个的目标，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集中精力实现一个，然后再瞄准下一个。二十一，为他人的成功助上一臂之力。为同样具有成功思维的人施以助力，帮他实现梦想，达成目标，实际上也是在帮自己。俗话说，人以群分，我们在帮助别人完成梦想的同时，也等于为自己增添了追随者。缺少背后的支持团队，谁都无法获得成功。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，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为具有成功思维的人创建一支宝贵的支持团队。要打造一支支持自己的团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其他志同道合者首先提供帮助。但同时要注意，不能随随便便选择一个人进行帮助。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具有成功思维的人，是因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帮助那些追求卓越的人，乐观的、目标导向的、积极向上而活力充沛的人。这一点很重要。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这些特质，只有30%的人符合这一标准，所以我们需要花些时间，谨慎挑选那些值得获得我们帮助的人。二十二，将思考变成日常习惯。 5% 的人思考，10%的人觉得自己在思考，其他85%的人宁愿死也不愿意思考。富有的习惯，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，程静、刘永军译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